翠姑等了一会儿还不见胡公山回来，就信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看，一看这是一本医学书，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翻了几页觉得一点也看不懂，就合起来想重新放回去，可是忽然从书页中滑落出一张字条来，他捡起来一看，哎呀，这正面呢正是他的父亲吴廷训写的那五首诗。翻过来一看，嚯，这背面密密麻麻写的全是胡公山自己的诗。他就着灯光一篇一篇的往下看，没想到这位胡公山竟然这样执着纯真的爱着自己，而且这字里行间充满了胡公山对自己的思念之情。翠姑万万没想到这相貌如此丑陋的胡公山竟然有如此丰富细致的感情，看着看着他自己也受了感动了，受了感染了，眼中不由噙满了泪水。原来他的心中也是这么苦啊。正在出神，背后传来了胡公山的声音，
哈哈，翠姑，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就算你不来呀，我也得去找你。
翠姑急忙把字条夹到书里，把书放下，转过身来说，
哎呦，我的哥哥，你怎么才回来呀？这两天我每天来找你，你都不在，你究竟上哪儿去了？
胡公山看着翠姑十分平静地说，
你知道吗，只怕当今皇上明日难逃一死。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惊人的消息他竟然说得如此平静。翠姑只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寒。
啊，是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嗨，鳌拜抓住了明珠，盘出了底细，知道五次友在白云观山姑斋给康熙授业，定于明天围攻白云观，弑君自立。魏东亭的把兄弟刘华已经死了，明珠也没能逃出来，更没有人送信儿，这可怎么办呢？
听了这番话，翠姑沉吟不语了。自己挚爱着的明珠就要死了，那位饱学之士武次友也要遭难了，就连龙儿，当今皇上明日也难逃一死。他还是个孩子啊，面前站的这个人吧又深深的爱着自己，请他去救明珠，他肯不肯出手相救呢？救皇上和武次友他肯定是愿意的，那要是让他去救明珠，他能去吗？到这个时候啊，翠姑还真有点为难了。因为以前呢，他只是影影乎乎的觉察到胡公山对他特别的好，好像是有点非分之想。刚才看了胡公山的诗啊，他明白了胡公山的满腔炽热的感情。他知道胡公山深深的爱着自己，自己不但不爱别人，不给人家这份感情，还让人家去救你自己所钟爱的男人，这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呢？原先翠姑不知道这回事，那就算了，现在她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她就难以启齿了。愣怔了一会儿才试探地说，
大哥，那你能不能夜闯宫禁把这消息送出去呢？
哎，这可不是万全之策，大内高手如云，戒备森严，闹不好是要出乱子的。
翠姑还以为胡公山是记恨明珠，所以一狠心，一咬牙，一跺脚说，
大哥你放心吧，只要你能救出皇上五次友和明珠，我就
你就怎么着？我就嫁给你。
哎呀，翠姑啊翠姑， 怎么这么多年了，你仍然是个不了解我呢？你错怪了我喽，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了，乘人之危的这些事儿，我也不会做呀。这样吧，我呢，跟你兵分两路，我马上去找魏东亭，要是找不到他，我就立刻赶到白云观，见机行事。你呢，现在就出城，在西华门外等着皇上的车驾。他们到白云观去，那西便门就是必经之路啊。你在那等着他们，阻止他们，不让他们到白云观去。你看这样如何呀？
大哥，你说我行吗？
嗯，行，但是这样不行，你必须乔装改扮一番。
大哥，我明白了。
好，那咱们这就行动。就这样，两个人分了工。咱们按下翠姑这边暂且不提，先说胡公山。他急急忙忙赶到虎房桥来找魏东亭，可是不巧魏东亭不在。老门子告诉他，一大早就进宫去了。胡公山不敢怠慢，打马扬鞭也直奔皇宫而去。那么魏东亭为什么一大早就进宫去了呢？原来呀，五更天的时候，小旗子把这消息送出来了，说白云观失封。魏东亭一听是一跃而起呀，慌不择路，单骑飞马径往西华门而去。平常日子啊，他进皇宫一般是走正门，不怎么走这个西华门的。今天呐，这事儿太急了，他想抄近路，所以呢就奔西华门去了。可是这天呐，不该他当值，腰里没牌子，这守门的军士不知为什么刚刚换了房，说什么也不肯放他进去，只是一个劲儿的陪着笑脸说：“爷，是稍安勿躁，您的名头咱们是知道的，只是这里换了首领，等到小的禀过之后再……”魏东亭没心思听他废话呀，他猛然间想起来康熙说过今天要去白云观的事儿，顿时急出了一身冷汗呐。他瞪着眼睛，啪的一下就给了那个兵士一记响亮的耳光，撒野的奴才，待会儿爷出来再跟你算账。说着就往里走，可是没走两步，就见旁边厢房里闪出一个黑的个，铁塔似的站在当头，拦住了去路，冷冰冰的说：“魏大人，您这样做未免太梦浪了吧？”
魏东亭抬眼一看，啊，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呀、啊！原来这新换的首领不是别人，竟是独眼龙刘金彪这个老对头。刘金彪今天穿着一身簇新的五品侍卫补服，双手插在胸前，神气活现的斜着独只眼睛看着魏东亭，虽说您是乾清宫侍卫，可是没有打这儿进去的规矩啊，您又没有牌子，这就更对不住了。说着回头大喝一声：“请魏大人到那边厢房中歇着，等堂官来了再做处置。”
放肆！我奉主上特旨，无论从哪个门都能直出直入。
啊，哈哈，是吗？可是在下不知道啊。
此时此刻，刘金彪心里这个得意劲儿就别提了。哈哈哈，魏大人，你今儿个擅闯宫门，就该把你扣下，放你进去，我就先有了罪了。来啊，把他带进去。
魏东亭一看大事不妙，伸手就去抽兵器，可是他却摸了个空。原来呀，今儿他走得太急了，连那柄佩剑也没来得及挂上。眼见得两个哥什哈扑上来了，情急之下，他一个推窗见月，双掌一分，两名哥什哈
刚刚挨着他的手掌，便觉得如扑虚空，急忙收势的时候，又被魏东亭顺势一送，俩人呀的一声直摔出去一丈多远。魏东亭冷笑一声说，哼哼，怎么你们还要动武不成？刘金彪把手一摆，哈哈哈哈，不动武谅你也不能善罢甘休，来呀，给我上。这西华门直差的30几名军校啊，腾的一下都拔出刀来，围成扇面形逼近了魏东亭。魏东亭他是急于脱身，不敢恋战，急忙往后跳了几步，转身牵马，却又见纳莫带着几个人站在当面。就在他一愣神的功夫，纳莫大喝一声，还不与我拿下。3-4个人饿虎扑食般逼过来了，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并就是往后一拧。此刻就是魏东亭有冲天的本领也施展不开了。纳莫冷笑着说，哼哼，你是圣上的红人，我也不为难你，这也不过是奉公行事，你老实说，谁叫你这个时候擅闯宫禁的？魏东亭被几个人死死的摁着，他直不起身来呀，扬起脸来大喝一声，我是奉旨见驾。奉旨？哎呀呀呀，我算知道了，你们每天家说敖中堂假传圣旨，哈哈，感情你们也会来这一套啊，哼，回头查实了再和你说话。说到这儿，他上前两步突然放低了声音，怎么你还想瞒我吗？哼，皇上今日微服巡游白云观，哪来的旨意给你呀？告诉你，到时候敖中堂兴许也要派人去伴驾呢。说完一摆手，几个人簇拥着魏东亭推推搡搡的就把他押进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结结实实的给捆在柱子上了，嘴里还塞上了一团烂套衣。那么吩咐一声，你们把他给我看好喽，回头禀过内务府堂官再做处置。说完是扬长而去。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其实啊，这事儿不巧，魏东亭只是来早了那么一点点，相差顷刻之间，要是晚来一步，他正好可以截住康熙的车驾，因为这一天康熙正是从西华门出去的。倒是苏麻那姑眼尖，走到西华门的时候，他发现这守门的好像都换了陌生的面孔。当小马车叮叮当当的从西华门通过的时候，他隔着玻璃窗还往外看了看，但也只是一闪念而已。哪知道当时啊，魏东亭正隔着玻璃窗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急得发疯呢。魏东亭眼看着康熙由打西华门出去了，可是嘴里啊被塞的东西啊喊又喊不出来，动又动不了，急得他简直浑身都冒火呀。再说康熙坐在小马车里，好像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出神的看着车外的景致，越往郊外走啊，这街上的人烟越少，此时已是初冬季节了，路两旁的杨柳都败落了，枫叶残红，另是一番景致。今天又是个大阴天，西北风吹来，满地绛红色的落叶婆娑起舞，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这人的心情啊，往往和天气有关，如果是艳阳晴天，这人的心情呢也就格外的敞亮，这天低云暗，人呐也就觉得压抑，心情呢也就会跟着沉甸甸的。苏麻那姑撩开窗帘看着车外的景致，叹息一声说，哎，不留神已经到了冬天了。
山水萧然，满天寒喽。
万岁爷，咱们出来的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啊？您冷不冷？
哦，不冷，朕还想在外头转一转，再到山姑斋去呢。
俩人正说着话呢，不留神这车子猛的一个急刹车，滋，俩人的身子往前倾了一下，差点没撞到前面的车板上，这才坐稳当了。就听张万强扯着公鸭嗓喊道：
嗨，你是怎么了？你不想活了？
苏木辣姑从这窗帘缝啊往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仆人打扮的人，正在陪着笑跟张万强说话呢。
走路太远了，我有点乏了，想搭您的车，您看行吗？
苏木辣姑一听是这话，一掀帘子露出脸来，大声说：你这个人可真少见，我们的车子坐不下，何况你是个男人。说着就吩咐张万强：你还等什么？咱们走路。谁知道那个仆人一伸手拦住了他们的车：
大姐，人就是满了，再挤我一个也不要紧呐。
说着竟然大胆地盯着苏木辣姑：
那大姐要说我是个男人，你那车里不是还有一个男的吗？
苏木辣姑虽然是包衣出身，但是自幼就被选进深宫，极得恩宠，见他出言不逊，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又直溜溜地盯着自己，不觉是又羞又恼，就放下车帘不再搭理他。这时候康熙早就凑近了车窗，他一看觉得眼前这人有点面熟，但是一时半刻呢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那个人仍然拦着轿车不肯让路，并且声称是有急事要去白云观。原来呀，这拦车之人不用说，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是翠姑。几年前在月鹏殿里，康熙曾经跟他见过一面，但是那时候啊康熙还小，这几年过去了，康熙一时半刻怎么能会想到是他呢？但是翠姑却因为明珠的缘故，知道龙儿是个猜都难猜的贵人，以后又曾经偷偷瞧见过几回，所以今天康熙一露面，翠姑就认出来了。再说康熙一听这个人说有急事要去白云观，就吩咐张万强把车靠路边停下，自己从车上跳下来。苏木辣姑不放心，也跟着下了车，站在康熙的身后。翠姑盯了康熙一眼，见眼前这位身着家常玄狐袍、身材消瘦的人，就是几年前在月鹏殿里曾经见过的龙儿，不禁喜出望外，抢上一步扎了个签儿：
您不是龙儿吗？
好家伙，龙儿这名字一出口，不光是康熙呀，就连苏木辣姑也吃了一惊。龙儿这个名字康熙只在五次友跟前使用，此刻听翠姑也如此称呼他，康熙还以为他是索额图府上负责伺候五次友的仆人呢，就说：
哦，原来你是索额图府上的，我说有点面熟呢。
翠姑心中暗暗好笑，索性就应承了，顺口说：
啊，索大人府里三四百口子呢，爷哪就都记清楚了呢？我是府里派去给武先生送信的，走乏了，想趁个便车，不想在这儿撞见了爷。
他这句话说的可有毛病了，康熙一听就愣了一下：
哦，怎么派你去送信儿，难道说索府连个车马也没有吗？
翠姑怕说多了露了马脚，就冷冷地说：
嗨，那现在也哎，算了，那既然爷的车不让坐，那这封信就请爷顺便捎给武先生好了。
说着也不等康熙答话，就把一张纸条塞在康熙的手里了。康熙一看这人这么放肆，正想发作，但是他一眼瞟见了纸条上的字儿，马上收敛起怒容。只见这纸条上写的是： 江晚正愁鱼，山间闻折谷，行不得也，哥哥。
还想再看，翠姑却把手一拱说，好了，我告辞了。
说完转身就走。康熙近几年呢，随着穆子胥他们跟着史东彪习武，也颇有些长进呢。一见这个眉清目秀的青年人说起话来支支吾吾的，举止也不大对头，就觉得这里边肯定有什么事儿。他抢上一步，抓住翠姑的肩头，往后这么一板，顺势就扯住了他的衣襟。翠姑顿时羞红了脸，
你怎么这样啊？我来救你，已经如此轻薄。康熙听了这话，不又愣住了，什么？我怎么轻薄了？
他情不自禁地松开了手，翠姑一挣挣脱开了，急忙蹲身提鞋。原来呀，在忙乱之中，他穿了一双不合脚的大鞋，这鞋是一走一掉，此刻鞋带又开了，他赶紧蹲下提鞋。他这一提鞋不当紧，苏麻拉姑看见了，他是一双小脚。再说翠姑提上鞋转身要走，苏麻拉姑在后头喊了一声，
妹子慢走。
他突然喊出这么一声来，不仅康熙和张万强大感惊奇，就连翠姑也猛然一愣，回过头来说，
你说什么？
苏麻拉姑往前走了两步，又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越发认为自己判断的不差，上前拉着他的手说，走吧，咱们上车再说。说着朝张万强一努嘴，张万强会意，扶着康熙上了车。苏麻拉姑吩咐一声，转员原道回宫，快。张万强答应一声明白，把缰绳一收，大喝一声驾。这些御马呀都是久经训练的，听了主人的口令就能会意，当即放开四蹄，照原路狂奔而去。在车里，苏麻拉姑一把翠姑的帽子给摘下来了，一头秀发披散下来了，已完全恢复了女儿的模样。她有点羞涩不安地说，
大姐，你怎么……
她那意思是说，你怎么看出来我是个女的了呢？苏麻拉姑笑着说，嗨，别说是你呀，再比你聪明点的我也见过，你瞧瞧你的鞋也太不合脚了，还有谁戴帽子像你这个样啊，压得那么低还不说，耳朵上还戴着个耳环呢。哎呦，翠姑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耳朵，这才想起来，时机慌忙的竟然忘了把耳环摘了，感情打这儿露了马脚了。苏麻拉姑又说，咱们先别说这个了，妹子，你这纸条上写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康熙也关注地说，你为什么要拦驾呢？
哦，是这么回事，是胡公山太医让我来拦车送信儿的，说只怕是白云观山姑斋呀，这会儿已经让人给包围了。